各位听众，春节好，二山子在这儿给您拜年了。您看这日子过得多快啊，一晃猪年过去了，哈，一下到鼠年了。中国人有这习惯，还另数一下，去年是猪年，还愣说是金猪年。你说哪头猪不是令金卖的呀？您看今年又是鼠年了，好多人今年送我这拜年的话，都把这老鼠的鼠音呢，愣给串成鼠数的鼠，说什么让你有数不尽的荣华富贵，有数不尽的钞票，有数不尽的喜乐，数不尽的友情，数不尽的这个，数不尽的那，数不尽的头发，那是最好的。哥们儿，咱活在这份上，我就是希望我有数不尽的头发。一天到晚老数什么呀？数得过来吗？也不怕眼晕，所以我也不想数了。圣经上说了，我这头发呀，神也都给我数过了，该有多少是多少。如果他不同意的话，一根也掉不到地上。所以哪天我要是顶一大秃脑袋出去啊，哈哈，那我真是让神省了点心。反正我这脑袋上就这几根了，掉光了为止，让神看着办吧。您说咱这命都是神救的，这点头发咱还不能交托吗？咱借这茬再回来念叨念叨这属鼠的事儿。您看这老鼠是十二生肖里边最小的一个动物，可它呢又是一最大的属性，排第一。据我估算调查与统计，属鼠的人在中国人里边啊，男男女女的大概占总人口的1/12。哎，您看这哈，挺科学，无独有偶，在全世界总人口里边啊，属鼠的或者是在鼠年出生的人呢，大概也占总人口的1/12。可为什么属鼠的在十二生肖里边是最大的大属性呢？有人这样说，是因为这个十二地支里边啊，代表十二个月，或者在一天里边代表十二个时辰啊。从午夜到两点钟，那就属于子夜，那是一天的一开始，老鼠最勤快，或者说是在那个时候活动的最猖獗吧。所以就先以这老鼠开始定属性了，然后才是什么鸡狗鸭猫兔各种各样的牲畜。所以有人就统计了，鼠年生人的人啊，性格非常的聪明伶俐，凡事炫有心得。这种人啊，志愿都非常的高，利欲心很强，而且都颇有成就。他们都往往爱积蓄财富，一生当中都非常的幸福。我跟您说吧，各种各样的动物饿着谁也饿不着老鼠。这种人的性格是直观力强，对环境的适应能力非常的优越，加上天性的乐观，所以到处受人欢迎。但是他们不太善于表达才智，定性不稳，也不适于担当什么团体领导人物，换句俗话就是领导意识不强，组织能力比较差。还有人说了，鼠年生的人有以下的优点，他们感觉力强，反应快，机智，点子多，而且善解人意。因着他们有一副乐天的模样，所以都多才多艺。女的呢都特别喜欢干净，会将家务整理得有条有理，伶俐乖巧，他们具有样样都学得灵通的乐天性格。想象力强，识时务，很会利用机会，爽朗活泼，讨人喜欢。属鼠的人感觉敏锐，无所不能，而且善于多方经营。他们好奇心强，对任何事情都想很快的插上一手，会见缝插针，投机取巧。不但如此呢，他们还都能巧妙的处理。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缺点，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？他们胆子比较小，做事魄力不够，缺乏适当的指挥能力，不足以担任商业机构或其他组织之领导，因为他们缺乏严威。是啊，你让一耗子大吼起来能吓得住谁啊？据我看，他们还很可能贪污犯罪什么的。这是开玩笑啊，因为他们有固执己见的性格，有见利忘形之缺点。属鼠的人绝对都愿意晚睡，因为老鼠是夜间活动的动物嘛。他们本性善良，但是对别人的态度呢，常常有些不礼貌，其实都是因为贼眉鼠眼的长相。他们有自私的本位主义，还有那种乐傲不逊的性格，善于投机取巧，爱挑剔，心胸不够远大。那是你让一老鼠那胸能有多大呀？它也不是奶牛，要那么大胸干什么呀？还有人说属鼠的人在感情和爱情方面有以下的特点，说他们感情方面会出现放纵或者消极的情绪，在爱情方面呢也不理想。他们虽然与异性投缘，但容易惹上什么桃色新闻，也很容易欲火焚身，自己失控而做出羞辱名声的行为。你说这都是哪国缺德的科学家给总结出来的经验，让我们属鼠的人怎么活呀？ 还有医学家统计说属鼠的人啊容易得瘟疫啊，叫鼠疫，但是他们不容易死，久病都能够得痊愈。值得注意的是饮食方面，吃什么都得小心点，不能大口吃，最好是用牙克。最需要留意的是肝脏之类的疾病。是啊，得个甲肝乙肝丙肝的，那毛病都是东吃一口西吃一口吃出来的。以后得跟老鼠讲讲，偷吃的以后直接到冰箱里去偷去，别到垃圾桶里捡，那多不卫生啊，太损，这帮人太损。不过也没多大关系，姑娘家属鼠比较好，嘴大的长大龅牙的那种哈，他就占了便宜了。遇见相亲的说媒的，人家问说姑娘属什么的呀，你要是属马，那大嘴一张多难看呢、啊、属鼠的他就不一样啊，多大嘴叉子，一说这鼠字啊也能看起来像个樱桃小嘴儿，不但大嘴显不出来，大龅牙都给包进去了。你说这不是就是占便宜吗？说来说去这些都是笑话，人呐、啊、生有时死有时，谁也选不了，这俩时候谁都不是自己选的。你说你什么时候出生你能决定吗？你什么时候死你能决定吗？你还是决定不了。我想如果让人选择哪年出生的话，可能选择鼠年出生的人就非常少了，弄不好所有中国人都想属大龙呢。我记着几年前大家都憋足了劲，嘿，把这一个蛋下的那龙年，弄个龙子龙女的抱着，似乎属性好以后就能做什么大事业。其实您说这些不是都是瞎掰吗？我刚才唠叨说属鼠的人的那些事儿，你信吗？您要信了那个的话，那您真的就迷信了。人呐、啊、各有志，不在哪年生的，鼠年生的人照样能干虎事儿。就说是鼠年生的，他鼠和鼠还不一样呢。那您是鼹鼠还是田鼠还是老鼠还是松鼠还是澳大利亚的袋鼠啊？所以我借着这机会啊，劝大家一句，不管您自己认为属性好还是属性糟，以后有人问您属什么，您别再说属这个属那个的了。什么意思呀？你哪是属于那个动物的呀？你真愿意自己属于那个蛇吗？属于那个大龙吗？你真正的认识他们吗？你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吗？猪狗鸡猴兔的没有造人，人也不是从他们变出来的，你为什么非要属他们呢？人是神造的，人都是属神的，他们出于神，本于神，也属于神。但是魔鬼借着罪把人和神给隔开了，人想属神也属不了了，因为人有罪，有罪的人跟那些地上的畜生就没什么区别。人活着就是为了肚子，更崇高一点的是为了大家的肚子，全人类的肚子，一切都是为了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与在世一生的骄傲。你说人活着比动物强个什么？就多了个骄傲。而骄傲、狂妄、自大与不信正是人犯罪的起因，也就是因着这个，人没办法回到神的面前重新的属于神。神是一个灵，人是属肉体属血气的，如果人不在灵里边重生的话，人不得见神的国，人不能得永生。所以我在这儿借这机会劝大家一句，别在这地上挑三拣四的选这些牲口了，属这个属那个的，赶快属耶稣吧，他是神的儿子，他为人开了一条救恩的道路。他说了，凡是相信他的，也就是属他的，他一个也不丢下，他必拯救你到底，让你脱离死亡与魔鬼的权势，他会让你在他里边重生，给你一个属灵的生命，在灵里边你可以真正的认识、追求、敬拜与服侍唯一的真神，也就是造物的主。你是属他的，他是属你的，你可以进入和居住在他里边，与他完全的合一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这可不是我的想象，这是神做成的一件事儿，这是神给人的应许。只有通过我们的主基督耶稣，神的应许才能成全在你的身上。请您信主吧，请您属主吧，过一个属灵的生活，在地上靠着圣灵走一条属天的道路。这话说不说在我，信不信可在您自己呀。我是北京的二山子，下次接着再跟您一起聊。 各位听众好，我是北京的二山子，过年了，先给您拜个年。不过我要在这儿跟您说一句心里话，咱们这些漂流在外的海外游子啊，过年的时候是最痛苦的时候，因为过年几乎没有一点点过年的气氛。您看，赶上一大星期四，谁都得忙了着上班啊、上学的，连个喘气儿的机会都没有。那年过起来简直是没滋没味的。我跟其他的人相比，那我是有福的了，因为我们家有老人，我跟父母一起住。我不是刚才也说了吗？我养着他们就是听他们唠叨的，我喜欢听他们唠叨，只要他们嘴不停，我就知道他们爱我，而且身体还不错。所以家里有老人，这就是我的福。有老人在的话，不管怎么着，还有个过年的气氛。星期三是除夕，咱下午不上班了，打点油，打点醋，弄几毛钱肉馅，剁颗大白菜，回家包饺子去。听说这包饺子还有学问，除夕晚上包饺子得吃素馅的，这叫素素静静过个年。你看中国人讲究多多呀。所以对海外的人来讲啊，这年过不过好像无所谓似的，放在我身上更是如此，因为我在国内好像就没有怎么好好过过年。家住的城市里头不像农村那么热闹，我记得住的那小时候就是能弄身新衣服穿，年前的时候就把这新衣服啊早早的看了多少遍，叠的是整整齐齐，裤子还在枕头底下压着呢，希望能压出一裤线来。旧的衣服一直穿到三十晚上，而且三十晚上还得到处放鞭炮、点灯笼什么的。要穿新衣服给炸一洞，那就不划算了。说起放鞭炮来，那时候北京禁放了好一阵子，后来是到了七几年的时候，北京又才开始卖鞭炮。鞭炮都是在五金店出售，五金店也叫山货铺，全北京城数得过来的就那几个点儿。哎，那时候我们为了要买这几个鞭炮，把这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就给活学活用出来了。一大早三四点钟就起来到那儿排队去，给我们这群孩子冻的呀。等到七点多钟人家一下板，我们就往上挤呀。那时候我个儿还不大呢，让人挤瘪了踩死的危险都有。手里拿着这两毛一啊，举着在柜台那儿跟人家喊买着一包小鞭炮，一百个小鞭儿。等到我兴高采烈的再从人群当中拼着命的挤出来，手里拿着这一百个小鞭，心里头那个高兴哦，简直是如获至宝，那是拿命和鲜血换来的。这小鞭买了以后不能随便放，拿家火炉子旁边先烤着，怕它受潮，一个一个都给它分开了，哪像现在似的一挂一挂的挑着放，我们都是一个一个摘着放。从小就体现出来那种勤俭建国、节约闹革命的精神。过年吃什么我忘了，不过街坊四邻都差不多，你不管去谁家，家家都一样。那时候东西啊是配给，按人头算，一个男人一个月三十多斤粮食，半斤油，一斤肉，一家呢一个购货本，一个购货本不管多少人，两斤白糖。打油买粮食的都用粮票，一张一张撕，油是按两算，粮票分粗粮和细粮，细粮里头又分米票和面票，粮票上面都写着月份，一年之内有效，有十斤的、二十斤的，也有一斤的或者一两半两的都有。什么东西都精打细算，要说浪费点什么那是不可能的事儿。有了粮票，有了邮票，有了购货证，生活似乎就有了保障。逢年过节的时候，每一个人头还配给二两葵花籽和半斤花生，不是花生米啊，是带壳的花生，就为了买这花生和买这瓜子儿，也得排着长队。一会儿还有凭着购货证去买带鱼去吧，一会儿凭着购货证买大白菜吧。北京市民，你手里的这购货证啊，我们俗话叫本儿啊，那可是全家最重要的，比户口本都重要。您这本儿要是丢了的话，您这日子甭过了。我二山子爱党爱国家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知道党和国家实在是照顾人民，照顾老百姓。不管多穷，东西多少，他配给，他不会让有钱的人全都给买了去，没钱的人一点都落不着，这就是社会主义的绝对优越性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物价是永远不变的呀，面粉一毛八分五一斤，它永远是一毛八分五一斤，就像你的工资永远不会涨一样。东西可以没有，可以买不着，可以不卖给你，但是它不涨价，哪像现在呀，好家伙。自由市场经济看起来有点太自由了吧，说怎么着就怎么着，还了得了。那时候没有贫富两极分化，什么东西都配给，多好啊。我那时候盼着过年，就盼着这二两瓜子和这半斤花生， 一到春节，咱把那新的褂子套在棉袄外头，通常是绿色的，绿色中山领卡其布上衣，四个兜的，下边一卡其布蓝裤子，蹬双黑棉鞋，那棉鞋啊4块钱一双，白色或者红色塑料底儿，加上一黑灯芯绒半高叶鞋帮，戴一栽绒棉帽子，这就是我过年的一身新行头，那叫一高兴。总共上上下下超不过20块钱人民币。那时候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，脖子上还得挂一白纱布口罩，平时不戴口罩的时候把口罩掖在胸前对襟的扣子里头，只露俩白绳在外头，看起来叫一个精神。这么打扮就是到头了，我说的这是男孩子，哎，我说的就是我自己。那咱这年怎么过呢？我从小没拿过什么红包，所以我现在也不给别人红包，咱没这习惯。最能让我享受，最能让我回恋的，就是穿上这新制服褂子以后，左边一兜瓜子儿，右边一兜花生，装满了以后赶快上街上站着去。我们家家长老说啊，又站街去了，站街去。嗯，对，这瓜子坐家里吃不香，他非得站在街上嗑，把那皮都吐在那路上，让胡同里那西北风一吹，那才过瘾呢。不管什么天，外边多冷，大春节的，所有街坊四邻的孩子都拿着瓜子花生到街上嗑去。为什么呢？他这表现出来党和国家对我们的关怀嘛。你看每个人家里都有花生瓜子，你说半斤花生不多，对，半斤花生是不多，可是每个人只能买半斤，也就是因为每个人只能买半斤，所以我们家每年过年呢，他都去把这两斤花生给买来，不买那他觉得亏得慌。您看今年过年我连一花生豆都没去买它，为什么呢？美国不配给，如果哪个商家要是聪明起来的话，还在电视上发一广告说我们家卖花生了啊，要过节了，全休斯顿人每个人只卖半斤花生，您看这家人他要不发了他才算怪呢。你要这么一说的话，那不吃花生对花生过敏的，他得想着法儿的把这半斤花生给买了，因为他不买这半斤花生他觉得亏呀，因为只能卖半斤呢。其实这么一说反而比那个在那边叫嚣啊，卖花生卖花生的那个卖的还快呢。我二山子就是不做生意，我要做的话就这日子我还是要照样配给。其实人就是这么贱，不想吃花生不愿意嗑瓜子的人，只要你一配给，哎，他吃不吃他全都得买，因为他觉得那是他的。这就是副食品配给供给最聪明的最核心的道理。您仔细想想，当时中国有8亿人民，每个人民都买半斤花生的话，那花生商不都爆发了吗？什么叫备战备荒为人民呢？说不定咱那时候国家用配给制啊就大赚了一笔。你知道他为什么当时配给吗？就是因为他有，不是因为他没有。他算了一下有多少人有多少东西，一分摊一人半斤一人二两，他就这样定，结果他库里的东西到时候准都卖完。他巧妙地利用了人的一个心理，属于自己的东西自己绝对要占上，因为大家对自己的权利自己应该得的那份看得都非常的重，哪怕他不吃花生不吃瓜子儿，只要是他的他绝不能让给别人。我在这做一个民意调查，如果我去卖汽车的话，我就发一广告，我说啊，休斯顿各家人听好了啊，我这卖这高级轿车，车辆供给数目有限，全休斯顿的人每一家每一年只能，而且只能买4辆这样的车，多了一律不卖，超过4辆属于非法行为。如果非要买4辆以外的额数的话，需要用车票来到我们车行买，我们才办理卖车手续。您说这么一来，会不会有一些家庭，虽然人口不过4个，他们倾家荡产也得去借钱把这4辆车买到？开不开的是一回事，把车买到手再说，因为这是他们应得的权利嘛。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您说人有没有这么贱的？我想可能有也可能没有，但是有一件事我得借着这机会跟您说明白了，神对人的救恩是为每一个人所预备的，只要你是一个人，你活在地上，基督耶稣就在十字架上为你舍了他的命，流了他的血，同样也为你从死里复活了。他为所有人类所付上的这个救赎包括了你在内。我们今天在这儿传福音呢，不是兜售一个什么宗教，我们传福音乃是告诉你，神已经把这件事儿为你做成了，在神那边一切已经都办好了，手续全都全了， 现在就剩下您自己愿不愿意凭着信心跟神签这个约了。签这约不是按手印，不是交钱，乃是你承认相信基督耶稣是你的救主，为你在神面前所有的亏负全都给付清了。只要您这样相信接受，神就把他为你存留的永生放在你里边。这事儿跟刚才说的那配给制是差不多的，是按人口配给的，每一个人只能得一次救恩。您要是不到神那儿去领的话，那不是你自己大方，更不是你自己清高，那就是你看不起神。你让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白白的为你死，你都不去领那个救恩。您说如果您是这样的话，等你的灵魂到了他的审判台前，你说你怎么过这一关呢？所以亲爱的朋友，瓜子花生咱可以不要，但是救恩咱绝对不能不去领。你放心大胆的去，因为他已经为你预备好了。你叫他一声主，你向他说一声谢谢，事儿就办成了。什么是传福音？就是把这好信儿告上您。什么好信儿？神在等着您。这话说不说在我，信不信可在您自己。我是北京的二山子，下次接着再跟您聊。